在任何的境况下，我们可以向你呼求啊。当我们遇到病患、苦难、难处的时候，你是我们随时的依靠和避难所。感谢主，今天早晨听到林玉姊妹啊，蒙你的恩待啊，虽然一个人被隔离啊，被放在这个恢复中心，但是你与他同在啊，他的心欢喜快乐，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神家里的温暖，请你继续与他同在，每一天赐给他力量，赐给他身体上的康复啊，一天一天的能够好起来。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可以在你的宝座面前每一天来安静等候，来倾听你的话啊，来随时来支取你丰盛的恩典和你话语的引导啊。今天早晨我们就安静在你的面前，倾听你要对我们所讲的话。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一群的弟兄姐妹可以同心的一起来追求，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引导我们的分享。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读到21章，耶利米书有一些经文是不知道什么年代啊，不是很清楚具体的年代，但是21章是很清楚的哈，因为这个交代了具体的这个讲话的背景。西底家王啊，打发这个人来见耶利米，来求耶利米向啊这个神祷告啊，为他们祈求，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攻击上来了啊，所以这个时代我们就比较清楚啊，是到了西底家的年代，而且是尼布甲尼撒王已经上来的时候。那借着这段祷告啊，把先知一贯啊一直在传递的信息再传递一遍哈，那这次是很清楚的，直接是回应西底家王的请求。这是第21章。那到明天22章呢，它时间又变了哈，又转回到约雅敬的年代哈。那这一章是蛮突出的一章哈，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哈，来思考神对人的请求、对人的祷告哈，他的回应是怎样的哈。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一会儿来分享。就是西底家王差派人来求问先知啊，请他向耶和华来祷告。那显然这个情形已经非常的紧急了，否则哈，这个西底家王不会这样去做，因为平时这个先知哈一再的已经传递了这个信息哈，他们都不听。这个时候呢，他却主动的来求问先知，让他来祷告啊。所以显然这是他好像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哈，才会这样去做。那这也说明哈，为什么他的祷告不蒙垂听啊，他的这个求问哈，所招致的是一个严厉的责备和审判的信息哈。所以从3节到14节哈，这段先知的回应呢，可以根据他讲话的对象呢，分成4段。第3节到第7节是直接回应西底家的啊，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那这一段讲论的重点，我觉得是提醒他哈，这个不要把这个眼光放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他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那真正的呢，是耶和华亲自在惩治，在出手攻击他们啊，第5节，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怒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所以到现在了啊，这个西底家王和这些的领袖们还没有意识到，尼布甲尼撒王只不过是被神在使用来惩治他们，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得罪了耶和华。所以他们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觉得这是问题的根源，他们只看到说，哦，尼布甲尼撒王上来了，这个战争要开始了啊，他们怎么去对付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的恶行，反过来求神来帮助啊。那在这种的情况下，神是不可能帮助他们。第8节到第10节哈，是对百姓讲话，你要对这百姓说，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 摆在你们面前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还是有选择的，还是可以存活的。怎么存活？你要照着神的话去行，出城去投降，在人看来是叛徒、叛国啊。但是呢，这是生命与死亡的路啊。他们的选择是要照着神的话来选，不是不能靠自己的想象，也不能靠着说是大部分人怎么认为，他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话。第三段呢，十一节又转回来了哈，转到犹大王的讲话的对象哈。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再次呼唤他们离恶行善啊，施行公平。所以即使是这个审判的结果无法改变，他们也要回转啊，不能继续行恶，因为他每一个在神面前的选择，他们的决定、心思意念啊，都会带来这个最终的结果的不同。所以他们神还是再次呼唤他们啊，要施行公平，离弃他们所行的恶啊。十三节呢，再次转回到百姓的身上。那这次呢，是针对那些哈依靠天然保障，以为说哦，或许他们可以躲避啊这个仇敌的攻击，提醒他们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哈。任何这种即使是在好的天然的保障之下哈，上帝的攻击他们也是躲不过的哈。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四围所有的进行毁灭。还可以对照这个诗篇六十六篇的一句话来思考哈。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个就对应着前面哈，这个西底家王派人去求问神这一点啊，因为他心中犯罪，而且没有离弃罪孽啊。但是六十六篇诗篇六十六篇十九节又说哈，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的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这个讲出第二方面啊，就是人什么时候回转，神就会转向我们，真的是彻底的哈，从根儿上，不是表面上哈，这个 pretend 啊，也去祷告了，也去献祭了，也去怎样了哈，而不是啊，真是这样照着神的话去回转的话，他们是有盼望的。即使他们最后落到了被掳的当中，70年之后哈，他们还是有机会的回转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回转，都是有盼望啊。我们的祷告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求，而是先从回转悔改开始。
这一章，哎呀，刚才牧师讲得很清楚啊，我觉得很谢谢牧师。然后头两节，我觉得以色列人他们把神，我感觉他们是把神当做一个偶像在拜，他觉得他们只要献祭，然后跟神求好处就好了。可是我觉得这一章就让我很清楚看到我们的神啊，他真的是个真神。真神跟偶像的差别，就是真神对人是有要求的，偶像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有偶像说对人说你们要行公义。然后你看这边讲了很多话，我觉得都不是偶像可能说的。刚才讲到说有一个是什么，第八节，生命的路跟死亡的路。生命的路就是他们不投降，在城里面反抗到底。哦，不是，那个是死亡的路。生命的路呢是投降。这个人听起来好像很 不合理、啊、可是就像牧师讲的，这是神讲的、啊、神是会说话的。我们神说的话常常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然后到第十二节啊，神跟大卫家说，你们要每天早晨要施行公平。我觉得这些都是偶像 不会说的话。我在想，难怪人会喜欢拜偶像，因为拜偶像很容易，你只要献祭，然后有什么困难就跟他求好处。但是敬拜真的神的话完全不一样，是我们常常要听话，要去做神喜悦的事。 我想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真神，真神跟偶像就是不一样。
这个敬拜真神，不要用这个拜偶像的那种的方式来跟神来往啊，在神的面前很重要的是我们先听神的意思是什么，然后照着他的意思去行，听命胜于献祭啊，这是真神的要求。
读这一章让我们警醒一下，这一章我有两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转。第一个就是刚刚牧师提过十三节的最后那一句话，看哪、啊、我与你们为敌。还有一句话是第五节的下半段，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西底家就打发两个人去见耶利米，要他来求问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他们要跟神求一个神迹，因为他们晓得神大能的膀臂有办法。他们的老祖宗摩西的时代，神行了神迹，让他们过红海走干地，追兵追他们都没有办法，最后被神灭在红海里面。14年以前，西拿基地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王跟神祷告，求神帮助。西西家王是一个敬畏神的王，神就派了天使，一夜之间杀了485000人。这些历史，西底家都知道，所以他在最后没有办法了，他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他自己不祷告，因为他不敢祷告。但是神大能的膀臂会亲自攻击他们，这很可怕。巴比伦王是一个可见的敌人，但是耶和华这边说，看到我与你们为敌。如果神跟你干上的话，是因为你先 against 神，神就 against 你。神派了多少先知跟他们苦口婆心三番两次讲要悔改，要悔改，不要拜偶像，他们不听。所以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办法了，神就用外邦的首领巴比伦王来做一个执行的办法。那这个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如果我们读这一章啊，讲到十第七节说，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受害，然后把剩下的人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用刀击杀他们，最后说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八节又讲了一次，第九节说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神的处罚是很可怕的，所以十四节耶和华就说了，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哎呀，这个实在让我们很警惕，神有一天会审判每一个人按照他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对一个国是这样子，对个人也是这样子。在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甚至在这种国难的时候，十一节十二节还说劝那些做王的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的。那时候可能社会还是不公，神还是要他们悔改。在那种节骨眼，啊，他们听不听不晓得。刚刚牧师讲他们是利用神来帮他们解围，但是自己不悔改。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重罪孽，神就必不听。所以每次我们祷告若神不听的话，我们要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有什么事情得罪神了。那按照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如果犯罪了，我们要马上回到神面前，他必垂听。所以神永远给我们机会悔改，回到神面前安静等候神。刚 刚刚那个诗歌说，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爱我们，而且有一天我们跟他同得荣耀。所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看见一个律，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敬畏神，我们任意妄为，我们得罪的时候，我们犯了罪了，神必处罚，要不然他就不公义。虽然慈爱也是他的属性，但是他很公义的神，所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一个警戒啊。既然做了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如何敬畏神，如何花时间等候他，跟他有亲近的时间。所以很感谢神，我们有一个成根的平台，每天读一章圣经，让我们从圣经的经节里面，我们学到很多宝贵属灵的功课。这个如果我们确实的一天天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的灵命会成长。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敬畏神。
谢谢刚才各位弟兄的分享。我看的呢，是从20节连下来看。我对20章第14节到18节，我是真的觉得先知怎么搞的，在这个时候了，怎么又跑去咒诅自己生日了？好像心里面非常的灰暗。一方面，他是觉得神叫他说的话，他不能不说，他心里有一股火，一定要让他把这话说出来。但是呢，另外的话呢，他又觉得他的现状好可怜，哎呀，这个，我干脆没有生出来还好一些，就是说明这个先知是处在一种极其的矛盾，还是活在自己觉得可怜自己自恋中间。但是21章的第1节，我就感到神真的知道一个人，真正了解先知的状况。先说到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什么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呢？正是西底家王打发人来让耶利米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先临到他，而人也跟着就来了。所以在他自己本身自爱自恋有些走不出来的时候，神的话来了，神的话来了，人也跟着来了，他猛醒。我们的神真是爱我们，因为你们要我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已经给我说了。这是在先知心里面很大的一个印证，就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如何的细致，如何的爱人。我读到这几节以后，我觉得第4节先知有那个胆量说耶和华以色列人神如此说，他又恢复到他忠心的传递神的话的时候，他敢说那么多狠话。当时的话呢，真是这些话在人听来的话，他是一个投降敌人、背叛祖国的一个人，但是他清楚这个话是从神来的，他必须说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他要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并且神在做事之前一而再的要把他的原因说明。现在神要出手了，神的手很重。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到哈，第6节，就是第5节，刚才吴长老说了，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 攻击你们，接着就说道，要击打这城的百姓，连人带牲畜必遭大瘟疫死亡。我现在在瘟疫期间，我读圣经，我祷告，我真正的感觉到瘟疫是神处罚降的，叫人悔改。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就还有机会赶快回转归向神，并且神说了第七节，从瘟疫、刀剑、饥荒处罚人以后，剩下的人神也决定了，那些人都死了，在瘟疫、刀剑、饥荒中大部分的人死了，剩下的人呢还要出去投降。我觉得一般的人都是想的，我死也不投降，因为我有我的尊严，特别是选民，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怎么能投降呢？但是神这里叫耶利米说出这个话来，这是很恐惧的，很可怕的事啊！当时那些人一气说，你叫我们投降，打死你都可能，但是他敢说，原因就是神真正向他说了话，他也真正知道他在传递是神的话，他就勇敢起来，要把神说的话真实地说出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想起一件事，很多人都说旧约的神很严厉，只知道杀，只知道处决，啊，新约的神呢很慈爱。在中国第三字什么爱国委员会是吧，是三字怎么说的我都说不来了，第一任三字的主席吴耀宗，他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是三字的主席啊，他写的那个文章的题目是黑暗和光明，他写的神是神是残暴的，是只会杀人的，旧约的神就是这个样子。从他的文章里头可以看见他不认识神，但是他却做中国三字爱国委员会的主席，我觉得这真是很可怕的事。我们的神看起来当他要处罚的时候是很严厉，但是神还是爱，因为你从第八节，神叫先知给百姓指出来了路，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你要听耶和华神的话，你还是有路可走。神给当时执政当权的这些人说，十二节，你们每早晨要实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还是要叫人回转给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真的想到耶利米在这个后面哈，我读过的后面二十九节，二十九章第十四节就说了，不是九章第十一节就说了，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是神真正的爱。神后面也说了，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呢？这是在以西结束也说了，神并不喜悦人死亡，连恶人死亡他都心疼，因为是他造的。但是为什么神用这么狠的灾降下来，就是因为人的罪。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悔改还有希望。我没有话说了， 我觉得我们的神真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在任何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都要坚信无疑，我们的神是我的阿爸，永远爱我们，要我们回头改掉我们的罪恶，我们回到神面前，神还是一样的接纳我们。这就是我读这一章心里的感受，谢谢。
昨天有些弟兄姐妹应该收到那个 David 李长老发出来的为印度代祷，很多人都看到了哈。那大家看新闻大概也看到，包括印度现在有一些国家就是疫情已经失控了哈。在印度每一天感染的人数超过35万，死亡好几千人。从那个 video 里看到，就是那村落里面这个街道边上就躺着这个死人啊，人走在路上随时就倒在地上啊，很惨。你看我们没有看到耶利米那个时代那个大瘟疫是什么样的情况，但今天的情况通过这些的材料直接我们就可以看到是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我们怎么为印度祷告？耶利米书21章，我们今天读到这一章，那是一个很重要 很现实的啊，我们现在就看到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那不要只是简单的为说求神怜悯来医治来阻止疫情，因为就像这一章告诉我们的哈，这是神亲自在出手啊，在惩治罪恶。因为在那代祷的信里面提到，在印度有一家的神学院里面的神学生老师啊，也都受到这个感染啊，有死的，有正在生病的，真的是为在印度的基督徒的教会啊来祷告啊，求神来怜悯他们，在他们当中兴起耶利米来。耶利米那个时代他发表这些信息他也同样遭灾，耶路撒冷城被攻下他也一样被掳走被人带到埃及去啊。主耶稣基督是跟人同受苦难的，承受苦难的那一位啊，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为在印度的基督徒啊神学院啊，为他们来祷告，求神在他们当中兴起像先知耶利米这样的人，抓住这个机会，在人死亡的那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抓紧时间来呼唤人来悔改因为真正得救的道路啊，只有这生命死亡的路啊摆在人的面前，人生还是可以选择的，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一个实际的应用啊。再一个，为我们自己祷告，生命与死亡的路啊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在审判要降临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回转啊？主再来的时候啊，审判降临，我们不要留下任何的事情，见主面的时候会羞愧的，会留下遗憾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来做啊，神引导我们感动我们要去做的事情。